投资部的工作其实很简单，五个职员先从无数的求投申请中找出有发展价值的项目，再做出可行性报告，交给柳如烟，再由他分类整理，上交侯龙涛，而侯龙涛只需审核一遍，低于3000万的，只要他觉得行，就可以直接拨款了。但他要对亏损的项目负责，如果4个月下来弄得入不敷出，他这个投资部的经理可就有的受了。高于3000万的则需报请徐总，他偶尔还要从那些被驳回的方案中抽查，看看有没有被漏掉的好机会。由于投资公司就是出钱的公司，都是人求他，没有他求人，让他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他的一个决定，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甚至一群人的命运。一晃到了周五晚上，下班的时候，侯龙涛和办公室的张丽走到地下停车场，远远地看到徐总和郑月玲一起开着一辆浅红色的 BMW 318i 离开。他问张丽：“张哥，那是徐总的车吗？”“
不是，是月玲的。”“
不是吧？他一个秘书怎么买得起？”侯龙涛有点不相信。“
他可不是秘书，是私人助理，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徐总都会和他商量，他可是徐总最信任的人。公司里除了你和审计部的经理，还有那几个老外主管，就属他的薪水最高了，一辆318对他来说可不算什么。”“
哦，是这样啊。”侯龙涛若有所思地走向自己那辆崭新的黑色奔驰。看来要想接近许如云，先得从郑月玲下手了。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在他的脸上一掠而过。“
丁啊，我记得上次跟你说过，像你这样的圈内人，花个10来万就能买个所长，是不是真的？”
侯龙涛离开国贸后就和李宝丁碰面，两人现在正在吃饭。“
是啊，怎么了？你打算给我买一个？”
侯龙涛一乐，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工行的磁卡递给宝丁：“
这卡里有20万，关系手续你自己搞定，兄弟现在有点钱，自然不能忘了你们。
那咱们同担过，该是有福同享的时候了。
我知道自从今年7月起就不再发放网吧的照了，又对原有的进行了彻查，过关标准高得离谱，弄得全北京就剩下30多家。这可是个有潜力的行业，又不用费多大劲儿。你当了所长后，在你的地面上，公安的那个章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宝丁将卡收进兜里，一个屑子也没有，是根本就用不着。“
我这当然是没问题，但文化和工商两道坎儿，你怎么过？”“
哈哈，放心吧，二德子他老头现在正在中宣部，是央视的一个什么干部交流，文化的批文我已经弄到手了。至于工商嘛，还记得胡贝贝吗？
高中那个胖妞？”“
就是他，他爸是西城工商局的一个科长。我找了俩小崽儿，满足了一下郑胖妞的性欲，他自然就求他老爸给我开绿灯了。”“
你这招可有点损。”“
怎么损了？
你他妈怎么不自己去满足他？”
宝丁一脸坏笑地看着他：“
去你大爷的， 我还没急到那份上。
正是谈完，两个小混蛋就开始调侃了。
第三章，英雄救美。何宝丁吃完饭已经是12点多了。何龙涛开车回位于南礼士路附近的家。虽然因为他是公派回国，公司在天伦王朝饭店给他安排了一个大套间，可金窝银窝也不如自己的草窝呀。他还是喜欢在家和父母在一起的感觉。从南面回来，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河。由于那是环城游船经过的河道，两边一片老旧的平房正在拆迁，本就不是大路，现在路况更是不好。他途经那里时，车速也不是很快。
啊！
喉咙涛打了个哈欠，真有点累了。他不过是闭了一下眼睛，等再睁开时，真是吓出一身冷汗。从左边的一间还没有完全拆毁的平房里，突然有一个女孩冲到车前，虽然她拼命地踩刹车，女孩还是在一声尖叫中倒了下去。这一下，侯龙涛可是倦意全无，赶紧下车看看女孩伤得怎么样。女孩根本就没被撞倒，只是吓坏了，坐在地下一脸的不知所措。但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侯龙涛吃了一惊。只见那个女孩除了脚上的一双白袜和一条带个蝴蝶结的淡黄色内裤外，全身是赤裸的。两条白嫩的大腿上沾满灰尘，苗条的腰身一点多余的脂肪也没有，却也不失成年女人的圆润感。一对还在发育中的乳房悄生生地挺在胸前，纤细的双肩在轻轻地颤抖，一张可爱的脸上沾满泪水和汗水的混合物，显得有点脏兮兮的。齐耳的短发也是乱蓬蓬的，看起来最多不过15、16岁，还真是个小美人坯子。姑娘，你没事吧？发生什么事了？听到男人轻柔的声音，抬起头来又看到一张斯文的脸上充满关切。女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跪在侯龙涛身前，抱住他的一条腿不放。
大哥，救救我吧，求求你，求求你。
说到这儿，女孩已是泣不成声。有什么事起来再说。来，侯龙涛把女孩扶起来，拉着女孩柔弱的胳膊，又看到她紧裹在棉质内裤里俏丽的小屁股，他还真是有点心猿意马呢。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就在这时，八个17、18岁的半大小子从那间房里呼啦呼啦地走了出来，横在两人身前，其中一个手里还拿着一副淡黄色的乳罩。侯龙涛看着他们，心里明白的差不多了，八成是这几个坏小子想轮奸这个女孩。正在就要得手，听到外面的车声受了惊，女孩才趁机跑出来。等他们看见来的只有一个人，才又大胆的走出来。
哥们儿，这没你的事，把小妞留下，我们也不为难你，你走吧。
其中一个长相鼠媚、染着黄头发的冲着侯龙涛说。 他看来人开的是高级轿车，也就没敢太嚣张，没必要惹这种有钱人。何况美肉当前，更没心思找别的麻烦。何龙涛一眼就认出这个黄毛叫高磊。4年前他去美国时，高磊还只不过是个跟在文龙屁股后面乱转的小崽子。没想到几年不见，居然有胆子轮奸少女了。女孩拉着何龙涛的胳膊的手紧了紧。
大哥，你千万别扔下我，求你了。
他带着哭腔央求道。别怕，我不会把你留给他们的。何龙涛对他微微一笑。不过这句话他可是硬着头皮说出来的。就算他朋友再多，关系再广，现在只有他一个人。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真动起手来又要顾着女孩，恐怕这眼前亏是吃定了。他的奔驰还在边上，要是碰出个好歹，他还真没富到扔个几万都不心疼的地步。女孩听了他的话，突然感到一阵安全感，居然也还他一个笑脸，就像是忽然绽开的花朵一样可爱。这下何龙涛什么想法也没有了，就是不能让他被这些小王八蛋糟蹋了。
你叫什么？多大了？
何龙涛脱下自己的西装给他披上。
薛诺，16。
女孩这才想起自己是半裸着身子，赶忙拉紧衣服，羞涩地低下头。对面的几个人看侯龙涛不但不理会他们，居然还和女孩聊起天来，可沉不住气了。
嘿，你要活腻了？赶紧滚蛋，别他妈在这碍事，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别你妈逼找不痛快。
高磊的这句话让侯龙涛听着真不是滋味儿。
强龙不咬地头蛇？谁是地头蛇？小样，那你不认得我了？当年我在这混的时候，你他妈还是个小碎催呢。
事到如今，他也只能硬挺着了，不能在美少女面前丢脸啊。虽说他手机就在车里，冲回去打110也不是难事，可如果警察来了，也就没他什么事了。就在这紧要关头，他还在盘算着怎么把身后的小美人搞到手呢。高磊显然是这群小流氓的大哥，其他人都在等他发话。他稍稍靠近侯龙涛，仔细地看了看他的脸。
你是？
你是侯龙涛？
好，既然你认得我，我也就不说废话了，这小姑娘我要带走。
说着就要拉薛诺上车。
等等。
高磊心中杀机已起，当着这么多小弟的面，要是让他就这么走了，这人可丢不起。反正深更半夜的也没人会来这儿，宰了他，双块大石头往河里一扔，神不知鬼不觉，还能好好的操操那小美人儿。现在的小孩就是这么狂妄，办事一点也不考虑后果。
你想怎么着？
侯龙涛还不知高磊的心思，以为已经将他镇住了。
操，你以为你戴副眼镜就成4万人了？别他妈给我来这一套，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这片是我的天下，你也不打听打听，
谁不认得我高磊？你还在这儿摆老资格？别说当年我没跟你混过，就算是林文龙来了，我一样不给他面儿。你要是非管这闲事儿，今天你他妈还就别走了。哥们儿，咱们先打人再打炮。
说着，几个小子就朝侯龙涛逼近过来。他没想到当年见到自己都恭恭敬敬叫涛哥的小崽儿，现在居然敢发起狠来，还真是有点不知该怎么对付。看来只有放手一搏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是谁这么牛逼啊？连我的面都不给？
林文龙和两个人从暗处的断墙后走了出来。侯文涛一看那两个人，自己也认得，都是这一片挺有名的玩主。原来文龙三人刚刚在西便门的一家酒吧喝完酒，到处瞎溜达，刚好路过这儿，听见有人大声说起他的名字，还有什么不给面，就过来看看。
四哥，你在这干嘛呢？
文龙一眼就看见了侯龙涛。
你自己看看吧。
我操，英雄救美啊。
是人就能看出是个什么架势。文龙走到高磊身边时，高磊点头哈腰地说，
龙哥，您怎么上这儿来了？
文龙斜眼看着他，
你他妈别叫我哥，我可不敢当，你不是不给我面子吗？
哪能呢，龙哥，我就是说着玩的，您别当真啊。
看来高磊还真是挺怕文龙的。这时侯龙涛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抬起右手，用食指点点自己的胸膛，接着竖起中指，做了一个操的手势，又伸出拇指向后点了点，一切都在一瞬间完成。在场的外，除了薛诺被他挡住以外，都看见了。文龙不亏当了他小20年的兄弟，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微一点头，拉着高磊走到角落里，轻轻地交代了起来。
他们在干嘛？
薛诺从侯龙涛背后探出头来，怯生生地问。
可能是在谈放你走的条件吧。别怕，有我在，没人敢伤你。
现在他可真是有这种自信了。人多胆大嘛。新来的三人中，这帮小崽儿哪个也惹不起。不一会儿，林黄二人就走了回来。
怎么样？
四哥，我看这事儿你还是别管了，他说的挺有道理的。
你说什么？
侯龙涛故作惊讶地问。
得了，你跟我四哥说吧。
文龙朝高磊一仰头，
涛哥，您就这小娘们儿干嘛？她就是一小太妹，今儿我们不玩她，明儿她也得被别人操，大家都是一片的，没必要为个骚逼翻脸。您把她交给我们，让哥儿几个乐乐，大家以后也好见面，您说是不是？她又不是您女朋友，要是您的女人，我们当然就不会碰了。
侯龙涛心中暗笑，没想到文龙还能教出这么一套一套的话来。他转过头去，露出犹豫的表情，看着薛诺。这下可把小姑娘吓坏了，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用颤抖的声音哀求道：
别，涛哥，我真不是坏女孩。
郝龙涛做出一个一咬牙外加深呼吸的样子，好像是下定了决心。
她就是我女朋友，能让我们走了吗？